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新州维州今天起进一步放宽疫情管控，澳洲大企业呼吁提高技术移民上限，收紧枪支的改革法案获众议院通过，两名自由党议员呼吁建立联邦反腐败委员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今天起，新州和维州的新冠疫情限制将进一步放宽，这两个州已经过了 Omicron 感染高峰期。在新州，舞池将重新开放，大多数场所将取消对唱歌和跳舞的禁令。除夜店和大型音乐节外，当局将取消二维码登记签到的要求。政府同时也取消雇员居家办公的指令，此事由雇主自行决定。新州政府已将结束强制佩戴口罩规定的时间推迟到下周五，一些场所的限制措施将继续存在。同时，维州也宣布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取消对招待场所和娱乐场所的人数密度限制，零售业、学校和工作场所的二维码登记也将取消。学校场所的疫情管控规则将持续进行，直到第一学期结束，包括免费向家庭提供快速抗原测试试剂盒，以监测孩子们的感染状况。政府表示，从下周开始将有更多关于返回办公室办公的政策措施。
医疗监管机构暂时批准莫德纳新冠疫苗用于6岁及以上儿童，这为儿童接种第二种新冠疫苗开了绿灯。澳大利亚第一种获批用于儿童的新冠疫苗为辉瑞疫苗。澳大利亚药监局 TGA 周四批准了6至11岁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此前该款疫苗只提供给12岁及以上的人群。
澳大利亚的大企业正在呼吁联邦政府提高技术移民上限，以弥补新冠疫情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 BCA 在其提交给联邦预算的文件中提出了这一建议。该委员会呼吁在未来两个财政年度将永久技术移民上限提高到22万个名额，然后在2024年至2025年回调至19万个。BCA 还要求政府投资提高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的项目，并鼓励更多女性在产后重返职场。该委员会认为，解决澳大利亚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将有助于让国家从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
两名自由党议员打破党派阵营常规，呼吁联邦政府与反对党和中立议员合作，兑现其建立联邦反腐败委员会的承诺。2019年，联盟党曾承诺会设立该监督机构，但在今年联邦大选前仅剩几天议会会议期，联盟党承认在这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实现这一目标。塔州自由党议员布里奇特·阿契尔和悉尼自由党议员约翰·亚历山大加入工党、绿党和独立议员等支持设立反腐败委员会的行列。其中，维州议员海伦·海恩斯已为廉政监督机构制定了自己拟定的法案。布里奇特·阿契尔去年曾支持海恩斯女士的法案，她表示反腐委员会是确保澳大利亚人民信任的必要条件。
她说，这个问题必须超越政治，如果它不超越政治，如果我们不能站在一起并进行合作，这将永远不会完成。如果我们在没有相关方以及所有这些真诚参与探讨这个问题的人的合作的情况下，我们将建立一个从开始的那一天就没有价值的东西。旨在加强打击枪支刑事犯罪的新法律改革在众议院得到了两党支持。昨天，工党成员提出对政府仅在24小时前提出的该法案展开辩论。众议院领导人彼得·达顿随后立即发起投票，以阻止就此事发表辩论。该法案随之获得通过。
美国称，现有各种迹象表明俄罗斯正计划进入乌克兰，包括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一个假旗行动，以证明其合理性。乌克兰和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早些时候在顿巴斯分离主义地区一条前线上交火，西方官员称这可能是俄罗斯制造入侵的借口。 美国总统拜登已命令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最后一刻改变出行计划，以便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会议上发言。安东尼·布林肯向会议详细阐述了美国认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为证明合理入侵制造的假象攻击。
Russia plans to manufacture a pretext.
他说，俄罗斯计划为其攻击制造一个借口，这可能是俄罗斯将归咎于乌克兰的暴力事件，或者是俄罗斯将对乌克兰政府提出的无耻指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采取什么形式，可能是一个捏造的所谓俄罗斯境内的恐怖爆炸事件，捏造的发现乱葬岗，上演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或者是使用化学武器的假事件，甚至是真的袭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卡车司机们担心警察涌入渥太华中心，是镇压他们对该国新冠限制措施进行为期近三周堵街抗议的前奏。渥太华的工作人员开始连续第二天在议会外竖起围栏，警察向抗议者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自称是自由车队的许多抗议者对这些警告熟视无睹。该车队得到了右翼极端分子和退伍军人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他不会因为援引紧急状态法给予执法当局更多权力来应对这种情况而进行道歉。
The blockades and occupations are illegal.
封锁和占领是非法的，对我们的经济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构成了威胁，是对供应链以及食品和药品等基本商品供应的威胁，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荷兰已就荷兰军队在其前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过度使用暴力向印度尼西亚致歉。道歉前，一项历史审查发现，荷兰军队在1945年至1949年的印尼独立战争期间采用了系统性的、过度的以及不道德的暴力。这场战争直接导致大约10万名印尼人死亡。研究发现，荷兰军队的暴力行为在如今可以被描述为战争罪，包括使用酷刑。该研究还发现，当时的荷兰政府和社会都纵容了这种暴力行为。荷兰首相马克·鲁特已提出全面道歉，并对冲突期间被处决的印尼人的子女提出的赔偿要求敞开大门。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从马里撤军，但将在西非邻国保持军事存在。马里及非洲邻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在马里过渡政府允许俄罗斯雇佣军在其境内部署之后。自2013年以来，法国部队一直活跃在马里，他们在那里进行干预，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赶下台。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举措，他指责马里执政的军政府忽视了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打击，并表示法国的撤出合乎逻辑，因为它的作用不是在战场上取代一个主权国家。
We have come to terms with what's evident.
我们已经接受了明显的事实，即不能继续在军事上与事实上的当局并肩作战，因为我们的战略和目标并不一致。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马里所面临的情况。打击恐怖主义不能成为一切的理由，它亦不应该在绝对优先的借口下变成无限期保留权力的做法。
在毁灭性的洪水和泥石流席卷巴西的佩特罗波利斯镇之后，当地人仍在疯狂寻找失去的亲人。当局已确认有104人死亡，并正在整理一份35人的失踪名单。里约热内卢的州长称，洪水将房屋和汽车完全掩埋在泥浆之中，这是自1932年以来佩特罗波利斯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降雨。
体育方面，网球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表示，由于他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而无法参加关键比赛，他引号想念网球。迪拜网球锦标赛将在下周举行，在2020迪拜世博会上的塞尔维亚展览中，德约科维奇受到了球迷的热烈欢迎。这是他在1月份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前因新冠疫苗接种状况而被驱逐出澳洲后首次参加网球锦标赛。德约科维奇本周重申了他不接种任何新冠疫苗的决定，并表示如果他的未接种疫苗身份使他无法在任何国家比赛，他将继续略过这些比赛。他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他是一个优胜者，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
I always love Dubai. I love coming here. Had plenty of tennis success.
我一直喜欢迪拜，喜欢来这里。我在网球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我很高兴下周一能在网球场上比赛。说实话，在前几个月发生的一切之后，我很想念网球。当然，今天参观博览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们基金会的工作。
澳大利亚运动员萨米·肯尼迪·西姆的奥运之旅在自由式滑雪半决赛之后结束。这位33岁的选手在半决赛当中获得最后一名，但他进入了小决赛，不过最终在小决赛中获得最后一名。瑞典的桑德拉·奈斯兰德获得了自由式滑雪项目金牌，他在资格赛中拿到了第一名，并在随后的每一轮比赛当中都一路领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 1.074 新西兰元，
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563 元人民币，可以兑换 5.615 港币，兑换 20.069 新台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1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2度。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0度。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5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9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9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